下面我们还讲一下第十八册我们学的哲学课啊。哲学课很多老师呢又喜欢又不敢教，其实没有那么难啊。哲学真是一个打开眼界和开启智慧的这么一门课。中国的先秦哲学特别值得介绍，在这里我非常的这个啊，就是给推荐给大家啊。因为这时候我们是对八年级九年级的学生开始讲哲学，他呢这哲学呢是智慧啊，开启人的智慧，他会知道有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他会有很多争论。我说过多少次了，我说啊这小孩啊，你说到 teenager 啊，他跟你硬脖子，不爱听你说话，骨子里呢他是从心里的，他开始思想啊思辨了，发育了，他对道理呢已经懂了一些，但是呢又懂得不完全。这时候他会拿着一些就是小道理来跟你较真儿。如果你的道理扣不住他的话，那么那就完了啊，老师和家长就说不动他了。那么我们在学习啊哲学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经验，哲学比历史都好教啊。为什么呢？哲学呢我们可以变得非常的通俗啊。这个我们看看啊怎么个教法。比如说在这个我们教中文啊，教中文教和哲学混搭着教呢，实际上是让中文学习在思考中进行。我们主要介绍了几家啊，儒家、道家、墨家，但是介绍了几个人啊，孔子、孟子、荀子，还有老子、庄子、墨子、孙子啊，主要介绍了这些。这本书成书呢并不难，这个书写的只认得1200字的人就可以读得，而且行文很简单。下面我们看一看啊，第一课啊，我们主要介绍孔子，因为孔子的儒家思想呢是一个是我们中国人的主导的主流的思想。另外呢，儒家呢思想是一个文化圈，它不是说光在中国，在日本、在韩国，还有在这个越南啊，这属于一个东亚文化圈，就是儒家思想是主导思想啊。那我们要他让他都怎么样知道哪些东西呢？实际上呢，你看看，我只需要啊有三张纸，就这是第一张啊，我们知道他是春秋时期人，他的身份呢是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创立了一个儒家学派啊，提出了仁、忠、恕和克己复礼的思想。啊，具体是他提出了这三条。那么人呢，小朋友可以，当然教学的时候就可以比较仔细了，你可以一开始就看看这个最底下这个黑字啊，这是一个什么字呢啊，其实这是个人字啊，学生能够认出来。只要这个单立人啊还有一个二啊，这是一个甲骨文，只要有两个人了就涉及到一个人和人的关系问题。那个人和人的关系怎么相处呢？这里头讲了啊，你是把这个关系往坏了走呢，还是往好了走呢？那么孔子就告诉了啊，说是爱人啊，忠恕主要是帮助和宽恕人，帮助人宽恕人，克己复礼管住自己，遵守社会秩序啊，这是一个大纲。当然讲的时候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啊，作为展开了说。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那他怎么个伟大法？当了他是中国的这个第一个老师吧，我们不叫他，不是说他是真的是就是第一个老师，而是第一伟大的老师。他是个教育家，他创立了私学啊，把学在官府转变到学到民间啊。这里头其实很好讲，就是以前市面上没学校啊，你拿着钱想上学没有，对不起，对吧？学在哪儿呢？这些文化在哪儿锁着呢？在官府里啊，这个就是只有贵族啊，王公贵族的子弟可以在这个官家啊，有一官府里头有小小的学堂啊，有这有不叫学堂了啊，就是他们有学习的地方。民间呢是没有文化的啊，你就是珠宝商人，你多有钱，你没有学校教你。可是从孔子开始，他呢建立了第一个私学，就是拿着钱来我就教你啊，交点学费就 OK 了，就可以学习了。他呢把这个学习就是这等于是把这个文化呢解禁了，把他从在官府垄断的这样一个情况呢给 给它放下放到民间，谁要是在民间的老百姓学了文化，就有了啊，有了能力了，就可以再反过来哎当官了啊。所以这个实际上呢，等于这个他创立了一个，就是等于是把这个文化从垄断呢得给下放到啊每个人普及了啊，也就使人们呢可以呢。再洗牌了，你有文化了，你的原来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你还可以有当官的途径了啊。另外他提出了有教无类啊，这个是个教育思想啊，不分贵贱啊，不分老幼，就学生啊，不分聪明愚笨，不分国家，还有不分呢，我这儿就让学生记住这点，但是他们都很容易的就记住了。再往下，作为一个思想家啊，孔子提出了什么呢？就是仁，爱人啊，他提出来的怎么个爱法呢？爱有顺序啊，有差等啊。他提的是这样的，我们给他一张图，很清楚的就看出来了：先爱自己的亲人，再爱别人。这个爱的顺序啊，有些人不知道。其实中国这个，我看有些外国的这个，特别是一些政治人物啊，他很明白啊，中国这个。传统的儒家思想里的这个爱有差等的分量，爱有差等和我们说爱无差等啊，比如宗教里头像基督教它就是平等的爱啊，像墨子提出了近乡爱也是平等的爱，可是呢如孔子提出来可以爱有差等，爱有顺序，什么意思？我可以先爱我家里人，然后再爱别人外头的人，因为什么呢？你先把家里的人每家把自己的事做好，社会不就好了吗？是吧？一般人也是这样，他爱家里的人啊，把家里的人这个管好、帮助好了啊，管好了以后，其实也没劲儿爱外头人了。这也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家庭那么紧密啊，非常 close， 而对社会呢，好像啊相对冷漠一些啊，这个都有原因的啊。在一个家庭之中呢，爱也是。爱是一种责任，它并不是说爱我就是见面给你花给你什么 big hug， 不是这个，它主要是一种责任啊。孔子说话是对一个男人说话的，所以男人啊，这个男人要上爱父母，就是孝啊。这边呢，要对妻子是养和护，没有提到爱情啊。对子女是要教育，对兄弟是要帮啊。这个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在24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提出来这样一个做人啊，人际关系啊，他是讲得很清楚了。这个孔子的思想呢，实际上主要是一个伦理的思想啊，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中国人呢，都住得又近啊，原来就是农民，大家从生下来到死都住在一块儿，这个人际关系很重要啊。倘若闹不好的话，这结个死疙瘩就怎么也解不开了。所以说他这个不流动啊，最后呢把人际关系应该如何处他讲得很清楚啊。另外呢，小到家庭，大至国家啊，这里头呢我们就要越讲就越多了啊。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他注重的就是一个细胞，中国的一个家庭的细胞啊，就是他不太呢讲呢这个一个独立的个人，独立的个人是西方的思想。我们当我们讲完这些以后，我们在 AP 考试的时候会谈到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啊中国的就是这个哲学思想和人的习惯的时候和西方有什么不同啊，家庭和独立的个人，这就是一个根本的不同。好，下面我们再又主要还介绍了一个老子啊。老子我们介绍的很重要的部分呢是讲他的智慧啊，智慧。那么老子的智慧呢，主要体现在哪儿？主要体现在一个变化啊。小朋友一开始学反者道之动不太清楚，但是讲完课以后，每个人都会说啊，什么样的这个反者道之动的意思是什么？反者道之动意思是说事物发展呢，事物都是变的，但是呢，它有一个规律，怎么变呢？都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啊。那么这个事物，是不是每一件事物都有反面呢？我们就先看一看啊，事物都是对立统一存在的，他们会找出来。我给他举几个例子，小大多少就这些，对吧？啊，冷热美丑， 那他们就会举出很多很多的例子啊。但是也有人很有挑战性，就说老师啊，你说事情都有反面，那这个中字一个概念，中间的中啊，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对吧？那也有的同学答得出来啊，我说一根平衡木，我在上头走，我走在中线，如果我要是走，我也不用说了，他们就会说出来偏啊，你走偏了就不行了啊，所以中和偏等等啊，他们的思想就活跃起来了，觉得很有意思啊，事情还真是这样的啊。下面我们可以朗读一下老子的这四句话啊，我说老子这是他《道德经》里头讲的这个话原话，虽然我们摸不着几千年前的老子了，对吧？也没有照片啊，也没有录音。但是呢有文字留下来了，我们可以跟古人呢拉近关系啊，很美的词啊的这个句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请，前后相随，说的就是对立统一啊，存在一方没有了，另一方就不存在了。好，下面他们看到了啊，这样一张图片啊，从生第一天就是走向死啊，就是走到自己的反面。从小小的婴儿，他就会长大，一天一天变，变不是乱变，不是孙悟空72变，而是说是怎么样呢？他按着自己的规律啊。所谓道家就是走他的这个一个规律啊，世界自然界的规律就是走向自己的反面。从小孩长成大人，从大人走到顶点的时候，成人他又走向衰老到死，小到大。啊，大到小，无到有，有到无，所以大家也不用啊伤心，对于死亡恐惧，本来事情世界上的事儿都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很高兴的过完这一生啊，里头做很多事情，让它丰富多彩起来就好了啊。这里我们还有很多故事啊，让他知道一个事物的相互转化，比如说塞翁失马的故事特别有意思，是吧？啊，就一个故事已经把福和祸来回走了好几遍了啊，所以说这个哲学啊，等到学完了儒与道之后，我们进行了一个比较。你看儒家思想讲进取，求功名，求功名呢就是咱们当白领啊，咱们上好大学啊，咱们这个挣钱多一点啊，负责大一点等等，总归是争上游啊，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啊，人要有责任感，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思想。他们也感觉到爸妈跟他说的话不就这些吗，是不是啊？这很入世。那么我们讲道教是什么意思呢？讲柔和静和下，讲顺其自然。你也不要小看道家思想。那我们求功名这个进取也有的时候是会失败，不是人人都能够啊上游争到地最最高顶的。那失败了应该怎么样呢？那就退一步呗啊，我们的道家思想会帮助我们啊。那我们就看看自己哪些地方做的不对了啊，是不是没有顺其自然，没有发挥到自己的长处啊？顺其自然，那么就又会走到，又回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啊一个循环上啊，那事情会做成功的。好，实际上呢，儒道是中国人的主要的两个思想。我们小学生同学学了以后啊，那很有意思，他们写的东西啊，他们的见解啊，都会有很多啊，我这里就不细说了，他文章很。多，里面啊，我又再介绍一下手工作业。手工作业，因为很多人不太做手工，总是要写呀、回答问题呀，那些我们都有啊。像这个啊，手工作业，这是一个蒙古族同学写的啊，就画了几个蒙古包，对吧？代表着啊，儒家他的思想是什么？道家啊，还有兵家，还有墨家啊。另外也有同学做的很仔细，像这个。把中国古代这个哲学思想，他都给他变成了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啊，这个小纸片儒家都可以翻开，里面就是有的那个有这些思想啊，主要思想都一条一条写在里头。右边的这个图片也很美丽，那这个塔是儒家思想，孔子是最基层，第二是孟子，第三是荀子，他们的主要思想。一层一层一层都写出来了，月亮啊是老庄啊，另外还有啊墨子是一棵大树啊，后面还有兵家，所以这个通过一个手工啊，来把你所学过的东西都展现出来啊，这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事情啊。 这种手工我收到了非常多，我这里也给大家看了一点啊。最后我们还需要背一点点他有名的句子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非常，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他一点都不具侵略性啊，这也就是中国人做人啊，总是退让啊。这个再有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还有啊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这些话他们也都很容易的都能记下来啊。哲学学这个哲学我就暂时介绍到这里啊，下面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介绍一下中国历史啊。历史我这里一共有两本，19册的中国历史上和历史下啊。历史呢，我是这么样觉得，介绍呢要简单介绍啊，但是呢要有基本上是系统的。重点有几个，比如说秦啊是一个重点。那么我们看到了还非常简单啊，有把秦主要的一个政策介绍出来了。还有一个呢，你看我再借着这个秦呢，我们看一下考题。考题除了其他什么生字词的默写啊、组词啊等等等等这些以外，我们呢还写有这么样一道题，写一写秦统一文字对中国的影响。啊，这回还在 AP 考试上，很多同学都写到这儿了，那很好。AP 的考题是什么呢？AP 的考题是说啊 ，talk about Chinese language， 这个题非常大，可是呢，你答什么，只要把它说深了都行。很多同学就写到这儿了，因为他学过啊，秦始皇统一文字，把那么多的啊，中国现在啊，这个有6000种这个方言，把这个当时可能未必那么多，但是把方言呢都变成了啊，最后还有当时6个国家的文字都变成一种，啊，这个文字呢就成了汉文字啊，这样对民族的认同、对国家的统一，它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啊，很多同学都能够啊从这个角度呢去谈这个问题，这就很有高度了。另外呢，还有让他们会很好的看一看，你在这个秦的疆域图里头，你看到了什么，你得写出来。我其实要求他写5样东西，至少要写5样，那他就看出来了。哦，有钱，统一的钱币，有度量衡啊，就这小锅子，实际上像个小平锅似的，实际上是度量衡。另外呢，啊，有咸阳首都，有长城，还有当时的大道啊，主要的这些道路。啊，有点像现在像咱们说是啊，洲际公路、高速公路啊，像这样的大道，还有秦始皇，还有古代的文字，等等等等，他看到的他就写出来啊。这样的一种这个考试呢，也还是很有意思。我们的考试基本上呢，不是像以前是只是回答问题啊，他会很会现在练习看地图，看看古代的一些发生的事情，在上面呢啊有点考据。好了。啊，总结一下，就是说啊，我们不要啊，这个就是在这个苦学汉字这个怪圈里头啊走不出来，好像学中文就把它简化到一个就成为认字儿，然后记字儿啊，你这么认字儿记字儿，短时期小时候还行，大一点了，它需要要。用这个文化作为一个依托的时候啊，他希望的是美轮美奂，每说不完的故事啊，看不完的新鲜，他喜欢的是这些。所以我觉得呢，中国文化呢5000年的历史，又那么大的一个人群啊，这是动辄就是多少亿，对吧？以前呢也是5000万也好多少年了啊，到隋唐的时候都5000万人口，那么大的一个人这个人群啊，种群啊，种群不合适了，我们就说这么大的一个人群。他能筛出来的文化啊，这些精华，我们应该一点一点的啊教给学生，让他们去欣赏啊，就是把汉字的学习放入呢文化学习的流程之中。另外，我们的内容呢，文化内容比较系统，好，别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了啊。另外呢，课文呢要非常的精和简，现在的时代很快，人的脚步都非常的快。我们不可能呢啰啰嗦嗦啊讲的话这个不精不简啊，所以呢精就是文化内容呢要取其精华，就一定要是非常经典非常经典的东西，简呢语言要简单啊， 这个甚至于说我们的语句里头啊，简单句多一点啊，复合句有一些啊，这个篇幅呢有限，不要太多，作业也不要太多。我的作业一向不主张那个题海战术啊，没完没了的写，没完没了的闹。这个他做好像是也不能说一点帮助没有，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他觉得非常的累啊。什么东西是适度比较好啊？适度比较好。另外加上手工，我觉得手工作业非常启发人的创造性。那、啊、刚才举的例子很多了，所以在这里呢啊，我就不再累述了。今天呢基本上匆匆忙忙的啊，挺紧打包的把这个都我想讲的东西都过了一遍。有些啊同学有些老师呢马上就提问题，我这里呢回答一下啊。第一啊，王老师用的是哪套教材啊，问我。那我在开头的时候、没有说，实际上呢我用的是就是我自己编写的叫做双双中文教材。啊，双双中文这套教材呢，从写到现在，应该说是已经98年开始到现在，啊，也都快将近20年了。其中呢，2005年的时候是被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呢，使用了几年以后呢，北京大学出版社要求我呢再进行一个啊修订，修订版呢现在已经做到了就是1到5册，修订版已经都出来了。那第五册呢还在可能12月能到吧。其他的书呢已经都在手上了。这个教材呢是要修订的，我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永久。这个尤其现在的是就是科技发展的这么快，而且学生呢也是非常的活泼啊，和很有个性的学生，我们不可以就是用我们的老一套，用我们小的时候的方法来教他们，那样是一定是自己陷到泥潭当中了啊，教不出个名堂啊。这套教材呢，一共到现在来讲，新版是每年一本书啊，这个到了。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我们说1到5册是讲故事学中文，还是在基础的部分，啊，往上是单独的一套一套，就是按照专题走，那么就是我们最早说的那个十个内容啊，然后梳理成了9个专题，这样的话一共是11本书啊，因为历史有上下册。好，第二个题目，对不同年级设计实施别样性的课堂教学策略，写作教学在该校左右年级贯穿始终，具体怎么做到的？写作呢，我今天没有细讲，啊，今天没有细讲，写作是还有另外一套功夫。啊，今天呢，我只是介绍到啊，前面我们怎么开始从文章的缩写开始，然后到了写日记，然后写叙事文。今天的时间只有1小时啊，你要想我是全盘的比较，就是介绍这个我们的教学，而没有单独的讲这个写作。写作呢是一层一层的啊，要一点一点加到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就是教科书里面啊，现在的教科书里，修订的教科书里已经是作为啊一课一课的，就是把专门的写作给它配上了啊。今天呢，在这儿呢，我就没有功夫细讲了啊。第三啊，王老师班上的学生是否进来的时候就非常优秀，很认真的想把中文学好？这点上我还真告诉你，我从来不挑学生。啊，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应该这个孔子讲得很清楚了啊。你不管是有教无类的，你不管是聪明的还是愚笨的，你都应该教。所以老师心里头不应该有这个有这个偏差，也不应该进行筛选。你既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中文学校，对吧？我们就是对所有的进来的学生。 我都一视同仁，甚至于有的比如说 AP 考试，有的同学你眼见着不行，哎，他就来了就想考 AP， 那也没二话，你就跟 AP 班，是不是？那我一样的在教，这个过程之中教完了以后，你能够学到什么样，在你的水平上啊，能够达到更好的程度，就有进步就好。还偏偏是我为什么不挑学生呢？我觉得没什么可挑的，学生啊，只要是基本上他愿意学了，你的教的还可以的话，结果都会不错。来的时候，我的 AP 班的学生很多很多，有些人慕名而来，就说这个话，王老师，我们听说你好像教的学生里头也不怎么会几个字的都能考五。哎，我说这个话也不是这么说，对吧？他会的字是不多，但是他的中文呢，感觉和这个听和说能力也不差。啊，要知道 AP 得五并不难，啊，那样呢，他跟上来以后，啊，跟着一块走，最后的结果呢，那也不差。我这个 AP 考试，也都参加了，从第一届到现在一直有，每一次去的也是一大批学生，没有，几乎没有得四的。我不能说啊，我一个四没有，但是非常非常少啊，一批里头最多有一个啊，那就是该得四的啊。所以我觉得对学生啊，不要是啊，好像程度略低就把他往下扒了啊。像我们那个插班生，我也是这个方针，尽量让他和他自己的年龄相符啊。你不要说他程度低一点，你就把他给他往下那个什么。这样的话呢，你知道吗？你可以跟他有一个约，就是说我给你放到你的啊适当的年龄里啊，你会有你的朋友，你会接触这个中文接触的比较的啊，你适合你的年龄。但是呢，你要努力呀，你跟老师啊，老师答应你这个要求，但是你应该努力啊。所以我想，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社会上广泛的招生，谁来来者不拒啊，也有的甚至于有那个有问题的儿童，比如说有障碍的儿童都有啊。还第四，王老师的教材是否适用于周末学校啊和 after school？ 周末学校肯定适合啊，周末学校肯定适合，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周末的学校，我们的编的啊，比如说啊，每年就是比如说半年的时间，我是按照30学时。编的，那么一到十五，就是说前半年我们上10课，五课呢一复习，五课一个一次单元的复习和考试，这里都有现成的卷子和复习题啊，我们会支持。另外呢，这样一年呢，等于是把这个一本都学完了，就是周末学校。After school 呢是这样的。有些学校用了，现在纽约有的 after school 用了，其实 after school 更好，我觉得它的时间更充裕。但是呢，有一条啊，这是我的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呢，精讲多练，还有少而精，这绝对是教学的一个精神。因为什么？你看我们编书的人，如果你把它都编满了，你不给老师留一个余地的话，我觉得老师无从这个发挥。你看当时我给大家展示的很多的就是学生的这个作业呀、手工啊，我只是给你展示了非常小的一部分，实际上还有很多一部分是我们老师的这个他们设计的。一个老师你要给他一个空间的话，他会根据他的实际的情况啊，那做得更好。不是我是最好，不是这样的，我只是今天抛砖引玉，我说我们这样做了，我们的老师呢我并不说啊，说我的都好，我这儿都有现成东西，你拿来哎往上一放就用，你拿来用也行，但是呢还不一定适合你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老师呢，我们这儿提供支持，但是只是参考，你愿意用可以，不行的话你觉得不对头你就改呗啊，上上下下改一改，就跟衣服似的啊，那胖了瘦了长了短了自己改改啊，这个就比较好。第五啊，王老师这个编教材选字的依据是什么？这个里头有字盘，因为在所有的教材不是轻易写的，不是我高兴写什么就写什么，而是要有国家啊出的这个 啊，简化字啊，或就是我们常用字有2000个啊，或者是按照这个字盘，第一等的、二等的，应该是这样的啊。这个这套教材呢，实际上是国家的，就是叫这汉办啊认证的啊。因为一套教材我们写完了以后，更高级的这个一个就学术机构啊，还他们认证过，所以这个呢是汉办认证的这个汉办的教材啊，这个请大家了解汉办是什么，有些人不知道，国家汉办实际上是教育部里的一个专门负责海外教育的这样一个机构啊。还有就是6啊，适用于主流学校吗？这个我觉得学校啊，你们我觉得对教材啊是这样的，一个老师你可以，比如主流学校，他可能呢学生不像我们的学生，我们学生大部分是啊就是华裔的子弟，那么主流学校呢不一定啊是这样一个成分学生构成，那么呢老师教书不是说就一套教材教到底，我总觉得呢应该是相互是互补的，有一套你主要的教材。如果你需要一些文化的教材，你也可以啊拆分使用。像我教材我在写的时候，我就考虑到这点。我们的教材就从这个第10册啊开始起，就是现在从文化部分开始起，每一册都可以拆分使用。也就是说我拎出来就可以用。啊，里头有没有程度上的差异呢？有。如果你顺着走也行。如果你不顺着的话，你看看哪一本对你合用合手。那么你就拆分使用，比如说很多学校已经这样了，他们就把这个地理书拆出来用，啊，很好用啊，所以这个是主流学校呢，我想你们可以这么考虑啊。啊，第7，啊，您学校每周上课多长时间？我们是每周上一次课，1个半小时，啊，分2堂，40分钟一堂，中间休息10分钟。不少人怀疑说你怎么上那么少啊，我说我试过，你要到了2小时家长倒是乐意啊，但是学生都趴那儿了睡觉了啊，没有意思。我可发现呢45分钟啊还可以，大学生45大一点的学生啊，在5、6年级以上，如果在那之下的话，40分钟一堂课刚刚好，稍微有点累了嗯休息了，再上课又有点累了回家了。我觉得事情啊真的要恰到好处啊，这样的话他对中文学校没有那么腻味啊，就是也啊对不起啊啊，所以这个每次关掉了，每一次呢我们上课也就是1个半小时，我学校办了将近20年了啊，这样一直走下来效果挺好。第8题，感觉这份教材那、偏文化多，不知道老师如何平衡啊学语言和学文化呢？或者说如何从学文化中把语言掌握好？啊，我介绍呢是给大家，因为有些所谓老师呢，不是有一些的所谓，就比如说手工啊文化，我们当然介绍多一点，就是说很多老师没见过这么教。其他方面呢，你要是如果你看看书和作业的话，你会发现其他方面并不少啊，并不少。文化我之所以说讲的多一点呢，意思就是说能够保持住它的一个还一个兴趣在。至于我们每一课书都要求很好的朗读，朗读完了以后啊，你要把这个课录下来啊，回过头来发到老师那儿，老师进行检查。啊，平常呢我们的比如说啊一些口语的练习，还有其他的写作的练习，那一点不少都有，只是我今天介绍的呢就是偏重文化这方面。还有王老师有机会来 New Jersey 讲课吗？啊，那希望吧，这机会总有吧我想。还有啊，有人问老师的这个书有没有教师手册啊，是否有光盘？光盘每一本都有 啊，就是每一册书都有。这个教师手册呢，以前我没有写，现在呢做了一些啊，已经完成一些。这个教师手册，也是我原来有这个想法，我总觉得好像是有些东西你写多了嘛，老师会就是有就是都觉得就得按着这么走，所以反而呢，就是压制了有些人的创造性。现在感觉到呢，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许多老师呢工作也忙，另外呢，还是有一点支持，这样的话教起来，起码最开始是进入的比较容易，所以这方面我们会做啊，也做了一些啊。哦，还有说啊，说老师您知识渊博，这个说的太过了，我其实也很一般，啊，学校和其他老师知识面有没有这么广，怎么办呢？你看书的时候啊，我觉得你教这个书的时候啊，很有意思。其实呢，都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很基本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原来的地理啊，你的历史啊，也就是这些东西啊。除了哲学，略微有一点点专业性，但是这个呢，我想以后呢，我们会帮助老师啊，就是说让你不要害怕啊。怎么讲哲学课，就是我们平常生活的这些啊现实的东西吧，把它。提这个给他提出来啊就行了，这个一般老师呢，我觉得知识都够了。我们这儿的人大学毕业啊，哪个老师的知识不够啊？啊，只是说你在教一个一门说教一个，比如说你教地理的时候哈，你看看你的兴趣在不在这里？哎，像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就非常喜欢教地理，那教的就很热闹。有一个老师说不碰地理，他不喜欢。啊，那么你就教别的啊，喜欢诗词的教诗词，喜欢这个什么的就教什么。这样的话，你会在这个教学过程之中呢，不断的教学相长啊，不用怕。我觉得你教的少啊，也就好。你这个太多呢，烦。有的时候倒是，你就小孩儿，我们把他们学生把他们比成一个小茶碗儿啊，你就像对准了这小茶碗儿，你倒一点水啊，这就给他的东西。你要呼噜呼噜啊，倒多了，它反而也冒了，啊！但是还有一条呢，对于我们一个中文老师来讲呢，我是这么想啊，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有很好的创造力，啊，只是我们没有去运用它啊。像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并非我一个人的这个想法，很多老师都在做啊，做得也很好。再有呢，作为一个老师呢，也应该不断的这个怎么样呢？就是说给自己充电吧。有一天我问老师，我说你们从离开学校以后，每年平均看几本书？老师在那就笑了都，啊，就是不太看书了，好像生活的压力呀、啊、等等等等，弄得大伙儿就吃那一点儿，就原来有的那点儿，啊，那个显然是跟不上形势了，啊，我觉得。这个中国文化就是中文教育会发展得很快啊，国内的老师也不错。现在呢，我们在海外的老师呢，应该说不断的，不管是为自己孩子、为自己人生高度的一个体现，还有为我们的工作啊，也都应该看点书啊。这看书，中国人平均一年一本都看不到啊，这是真的情况。但是这个门槛并不高，我们只要拿起书来看一看。就行了，是吧？这知识就有了。最后，周末学校如何培养学生的语感？这个很重要，这个题目不错。啊，周末学校怎么样培养学生的语感呢？我没有说更多。实际上呢，学生的语感，我认为啊，我们不要光上课就这点东西。我们是学校采用的方法，两个方法，一个是低年级的同学，低年级的从二年级开始到五年级啊，有亲子阅读的这样一个活动。亲子阅读呢非常好，每个星期小朋友拿一个小口袋，其实就是 book bag 这种活动啊，我们把它变成了里头放的是中国书啊，回去呢跟爸爸妈妈阅读，一起读，读完了以后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本子啊，它可以。写一写，写几句啊，不叫读书笔记吧，就是一个随便写写，写几句啊。那么这个小口袋呢，也可以画点画，都给他们留了地方了。这个小口袋呢，可以留到啊 下个星期传给另一个小朋友。另一个小朋友在读书的时候哈，有一定的兴趣，但更有的兴趣，他的兴趣更专注在哪儿呢？他是喜欢看别的小朋友怎么写的，怎么画的，啊，看完了以后，他会，哎，对他是一个启发和激励，他也写。这么样一年下来啊，我们大概是半年吧，啊，一个就是半年一个学期下来了啊，把这个小读书笔记呢就给他拆开了，按着每个人的名字给他钉成小本子，啊，这样呢他就有一本读书笔记了。啊，从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一直其实到六年级，但是网上书没有了，很少有这种适合的书啊。那用什么办法呢？我们基本上就是放个光盘让他看一看，有很好的光盘，非常简单的光盘，不要太难的啊。这个我们有选择，每一次拿回一个光盘回家，光盘一边看，还有手册对着读啊。读完了以后呢，还要写一写。啊，所以我们平常的功课作业不多，但是这些你都要做一做，啊，每一张光盘上有十个专题，你想想，一个专题才三分钟，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这样的。另外，我也跟家长说，其实应该鼓励和带着孩子看点中国连续剧，语感好了，基本上你学起中文来非常的容易了。最后一个题了啊。说面对欧美学生的族群，您觉得帮助他们建立中文环境是否很重要呢？比如课堂以外增加听说中文的机会之类，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很抱歉，就是说我呢，因为是在中文学校里教了比较久啊，在这个我在大学里也教过，但是呢感觉就是对于中小学的这个外国学生的这一个啊欧美这个族的学生的这个学生群呢，经验呢，我觉得我不能说是很多的，但是我感觉到呢，教育是相通的啊，这个你就是单用课本来教，没有特别的意思，而是现在有很多很好的啊光盘，我觉得有一些中国文化的啊非常经典的，而且少的，不要太长时间啊，三五分钟的这种啊，像小专题的啊，一边看。一边讲，甚至于表演，表演很重要。我这儿没有说的更多。比如我们诗词，实际上呢，诗词教了啊，另外呢也表演了。比如说啊，《满江红》，它就有歌啊，《满江红》。那我们就我也瞎呼啦哒的，也不怎么样吧，就编了一点他们的，就像武术似的，像武术操这样的，哎，一边唱着，一边哎表演着，就把这个。记下来了啊，也有那个也体会到了那种啊那种悲壮啊，这个武术里头很多这种动作，当然我们随便拿两个啊做一做就挺好玩的啊。那好啊，今天我的讲座呢就啊到这里啊，谢谢大家花费时间来听啊，有什么其他问题也可以继续和南海联络我。
好的，十分感谢王老师给我们这么精彩的讲座。然后刚才有很多老师问一些问题，比如说老师王老师的 PPT， 王老师这个的 这次的讲座的这个文档我们可不可以发给老师，这个是可以的。然后我们会给所有注册老师到时候发邮件，然后告诉老师们去哪里可以下载。然后如果老师们有什么后续的问题也可以就是回复我们您收到邮件的这个 email， 然后到时候我们来再发给老师，王老师回答。好的，谢谢大家了。今天应该现在东部的话已经快11点了，感谢大家的热情。然后以后我们有什么讲座的话，还会持续把信息发给大家。谢谢。